家好，这里是思文的播客思文败类，我是思文，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我和圆圆打算做一个特辑，就是白日梦特辑。比如说我们上次已经畅想了我们的理想伴侣，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畅想一下我们巨富之后的生活。我小时候经常做梦，就是如果我中了1亿彩票，我应该怎么花，甚至因为这个事情跟我同学吵了起来，应该这样花，他说不应该那样花。
我最近看到巨多人中那种大奖，
嗯，
每隔几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消息，就是哪个地方的人中了什么多少注彩票，我是觉得咋了，最近彩票那么好中吗？就有这种感觉。
但你知道有一种魔咒，就是说如果你以前是个很贫困的人，中了彩票之后，你在一段时间之后一样会返贫，就是你不会脱离你原来的生活轨迹。
对，所以我每次刮奖的时候，我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刮中，但一方面我其实是很害怕的。我有两个害怕的点，第一个就是啊，我的运气要浪费在这上面吗？
这叫浪费吗？这叫浪费吗？
但是我会有一种这种感觉，我要还这种借了别人的运气之类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我怕我看到那个数字的那一刻就刮奖嘛，不是直接数字，我怕我会疯掉。就是我不知道我的心智可以承载多少财富。
好的，反正我们今天就不用想那么多了，既然是免费畅想，那就畅想一下吧。
对，可以先说一下我们对巨富的想象嘛，因为我们虽然没吃过猪肉，但是见过猪跑，就知道富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虽然大家会有嘲笑嘛，就是说穷人是没有办法想象富人的生活的，就是有些文字你一看就是这个人没富过。
对，好像有一本书上说让一个农民畅想慈禧太后的生活，他说慈禧太后应该过得很好吧，慈禧太后锄地的那个锄头都是金的。
就是烙大饼。金铲子烙大饼。
对，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嘲笑就是说《红楼梦》后40回高鹗写的时候，他又不知道如何显示他们家有钱，然后写林黛玉吃的是五香大头菜。
五香大头菜，林黛玉一下子就没有什么情调了感觉。
反正就是我们确实没有过过巨富的生活，所以我们想象的时候那些巨富听到了不要嘲笑我们，只是出于我们贫困的匮乏的想象。
你觉得多少钱对你来说算巨富啊？
我不知道，因为都说巨富了，那肯定要几百，
无法想象的数字。
对对对，几百亿，就是那种
哇，几百亿啊。哇哦，
因为
真敢想，
这不是巨富了吗？
我刚想的是50亿。、啊、
那还不算巨富我感觉
啊，
因为我老记得什么泰勒就是开个演唱会就能拉动多少亿多少亿的，就几十亿几十亿的，你就会觉得哦好像也没有很高。
哇，那人家就是巨富啊。
对对，
来吧，我们开始我们的想象。
我们想象也是跟上次一样分了很多个标准嘛。第一个就是衣服，就是如果你是巨富你的衣服是啥样的。
哎，我跟你讲，曾经哈，就是我大概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特别喜欢一个服装品牌叫欧时丽，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
我听过听过。
对，当时我觉得哇好好看，而且好贵啊，一件衣服都要1000多，我在想谁会花，当时人均工资才不到2000还是3000，然后欧时丽一件衣服就要1000多，当时想谁会买这种衣服啊。我在想我要是有一天能买得起这个牌子的衣服，我就天天买它，然后等到有一天我有这个钱买欧时丽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不喜欢欧时丽了。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要是能随心所欲买 Burberry， 我就天天买 Burberry。 当时我在想，哎呀，可能有一天我有钱买 Burberry 的时候，我也不想买 Burberry 了。
嗯，那你衣服就是巨富之后你是想象是什么样的呢？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那时候
我要每件衣服都镶上钻石。
一些匮乏的想象。
不是，我感觉我巨富之后我就穿的衣服应该跟现在差不多吧，因为我在想我已经过了那个要穿名牌炫耀的那个年纪了，或者那个阶段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很喜欢穿名牌，觉得好像穿名牌很了不起，后来我好像对名牌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执念了。但是我觉得我会买一些少量的名牌，比如说我以前非常向往的 Burberry 的风衣。它那个版型哈和它那个防水啊什么的别的品牌就是没有，就是不行。
此处不是广告
啊，此处不是，我们也没有这个出去接 Burberry 的广告。然后其他的我觉得确实我现在买的衣服就是便宜的就100多，有时候还有那种几十块钱的什么家居服什么的，贵的嘛也就上千，就这样。我觉得差不多，真的差不多，想象不到有什么更大的爱好。我觉得我可能会想买一些卡戴珊的塑身衣。体验一下这种奇幻的感觉。你呢？
我会想要穿一些非常非常舒服但是又非常非常好看的衣服，因为现在的基本上就是那种舒服的衣服它不太好看，好看的衣服它没有那么舒服。
你在说 Laura Piana 吗？
我就想就是让别人给我制造一些又好看又舒服的衣服，不管它是不是名牌，它是名牌也好不是名牌也好我都想要，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到了不需要名牌装饰我，所以我不用狂买名牌，但是我也不是那种为了证明我不需要名牌然后我就故意不穿名牌，就是我想穿就穿、我不想穿就不穿，
已经跟名牌和解了。
对，然后我又要穿又舒服又漂亮的衣服。
其实我觉得是有你说这种衣服的，只不过你现在不会去逛这种衣服。
可能真的买不起。
我以前看了一本书叫做格调，它就是讲就是不同阶层的人他们的消费习惯，他讲的是美国社会啊，就是最底层的人他们就是特别喜欢那个棒球帽，特别是那种会调节尺码的棒球帽，就是那种带几个扣子然后可以调大可以调小，他说这是最底层人的最爱，因为最底层的人根本不需要属于自己尺码的东西，就是我需要那种可调节尺码全家人都可以戴。然后呢他说真正的老钱他们只穿那种天然面料的衣服，要么就是棉质要么就是羊绒要么就是真丝，他说除了这几个材质之外他们都不穿，什么化纤啊什么的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就这样。他说真正的老钱他们反而不去秀他们的品牌，你像那个英国的那个查尔斯王子，现在是国王了，查尔斯国王他就是好像有一件衣服穿了十几年都破洞了还打了个补丁，然后他就会一直穿，这就是 old money。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衣服的时候我想到了之前那个余华的活着里面他描述富贵以前，他说他以前穿的都是那种绸缎很滑溜溜的，后来他变穷了就是穿那种棉麻什么的，然后就把他的皮肤磨得又痒又那个什么、我当时听他这个描述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有钱人的衣服都是滑溜溜的。
哎，真的就是我之前过生日的时候一个朋友送我一套睡衣，就是那种真丝睡衣而且是那种比较贵的，他当时给我形容就他就说是这套衣服你穿上就跟没穿一样。然后我当时我就想啊，有这么神奇吗？但我穿那套睡衣我确实觉得非常的丝滑，就是很舒服。我觉得好像很多那个真丝睡衣我穿上之后就我自己买的那种啊，就会有那种没有什么弹性的感觉，因为你转个身儿，你就会觉得哎，那个衣服扯到了。但我觉得那个贵的就是不一样，就它在某些微妙的地方就是不一样，你也说不清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巨富了，这也没有说品牌溢价的那个
啊，对，
那个
就是
我没有，
反正十万块钱以下的衣服都一样的。
这是巨富之后的王思文的回答，不是此刻王思文的回答。
不是此刻，此刻是100块钱以下的衣服都一样。
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吃的食。
我觉得我会希望吃自己家做的饭
啊、哦，还是自己做的饭。
对，我不希望出去吃，但是我希望我想吃什么就专门的人来给我做好。比如说我今天吃铁板烧，然后我们家就有一个专门铁板烧的区域，有一个顶级的铁板烧师傅就会随叫随到说好，今天王女士我来为您服务，然后您要吃什么食材，这是我们刚从挪威我都想象不出来。
好难想象，
真的
富人的生活好难想象。
哎，你知道以前我们做吐槽大会的时候那个赵印印老师，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就是我们认为他特别的装十三，但他其实真的没有在装，他就是在平凡的叙述自己的人生。然后我们当时在那个后台，他坐我旁边，就我当时也上台嘛，他就说思文，其实我在 New York 的时候也去过一个 stand up 的 club。 我说哦，我说那你当时感觉怎么样，他说哦，那里的酒太差了。我说老师您一会儿后台就保持这个风格，千万不要变。他真的很好笑，当时给他写的稿子我还记得，给他写的最后一段就是好了不跟你们说了，再说我就要赶不上挪威初春的河豚了。然后他最后说什么，他最后跑来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这个稿子不对，因为挪威的初春没有河豚。我心想我们只是在讽刺。我怎么扯了这么远。对，然后我希望每天都有那种你知道厨师做家常菜就做得很好吃，当一个厨师不炫技的时候，因为我妈以前开过餐厅嘛，然后那些厨师他炒那个青椒肉丝儿巨好吃，就肉丝儿切的超快，青椒切的超细，大火爆炒，味道一般人就是炒不出来的锅气。就是我希望每天都有那种川菜湘菜和粤菜的厨师给我做一些家常料理。你呢？
因为我偏素，我不是纯素，但是我偏素，就是我希望有专门的 营养搭配，因为我很怕我营养不良，我确实有点营养不良，就是营养师给我搭配，然后做一些素食但是好吃的那个很像肉的菜，
很像肉的菜。
我不能吃肉不是因为宗教信仰或者别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有些东西我不敢吃。
袁老师，这是今天的红烧杏鲍菇。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素火腿之类的，大概是这种。
那你这个素食要求蛮高的耶，比我那个要求高。
哦，是吧？
对啊，因为上海的素食可贵了。
哦，
就是人均1000多的那种，你这种要求。
真的吗？
真的。
哇，果然那个有巨富的潜力。
真的配得上巨富。
而且我对吃的其实不是很讲究，对我来说，啊，对，就是我希望我的厨师团队可以发明一些健康的方便面和健康的辣条，以及吃了之后身体不会不舒服的那种零食
啊。这个专门服务于你的厨师团队在世界上还没有出现。
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发明呢？因为富人不需要，因为他们不喜欢吃方便面，他们就吃好吃的嘛。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巨富了，我就希望，
就是你又想吃方便面，
但是我又不想不健康，我就希望他们能发明一些好吃的方便面，然后又健康，然后辣条也是又很健康，我就觉得造福全人类嘛。
你没有想过可能你变富之后自然就不喜欢吃辣条了？
哦，有可能哎。那我们第三个哈，住，就是你希望住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哎呀，我希望住在上海武康路的别墅里。
这么精确的吗？
就是我觉得住最好是闹中取静，这是我的觉得比较好的标准，就是它身边既是闹市，你的旁边的小区里面非常的安静，又有那种郊区的感觉，但你出去就是车水马龙，异常繁华，旁边又是便利店呐，又是奶茶，又是咖啡，又是超市，多好呀。
你这个跟我一样，因为有钱人，就是你纯别墅它也不难，纯闹市也不难，闹中取静它就是需要你花费大量的财产。
对呀，你要说纯别墅，那我们回老家农村自建房不就行了。而且我在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室和会客厅，可以喝茶，可以喝咖啡，有各种的饮品，还有专门人为我服务，给我制作各种茶点，然后不停的有各种我的崇拜者来拜访我。文老师，今天可以约见你吗？然后管家说不行，他今天已经约满了。
啊，对，管家很重要。
嗯，
就我小时候看到一些电视剧嘛，就会有一个非常万能的管家，他来负责你的一切事项。
真的，我最近在看这个抖音上的《甄嬛传》连载。就是每次把那个皇上身边的苏培盛叫苏妃。就是最懂皇上的其实是苏妃。
我要一个最懂我的管家。
对，然后只要你眼珠一动，好的，今天我们小主已经累了。
真的，我们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土了？继续下一个。行
啊，住就这样完了吗？没完呢。
啊，你还没完，你继续。
对啊，我觉得我希望我的住的地方有一个游泳池，有我的苏菲帮我打理。不用我就操心。然后呢，家里面人比较少的时候住一个平层就可以了，人比较多的时候住一个别墅，前面后面还有院子，可以没事呢去外面搞搞小烧烤，喝点什么小茶之类的，看看星空，聊聊人生。还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室，里面放上顶级的录音设备，价值10000元。放很多黑胶唱片，每天播放着悦耳的音乐。还有啥呢？
要养宠物。
对，把我们家尼采接过来。
那时候我就想养狗了，因为之前有时候看见狗你就很喜欢，但是你会觉得狗养起来就是耗时耗力又耗钱，但是现在就觉得如果我是个巨富，我就可以养狗了。
是的，因为有人帮你训练，然后狗也不会尿到你的地上，对吧？
对， 对， 对。
然后呢，它还可以帮你看家护院。
好的，接下来是行。
行啊，我希望有一辆阿尔法，虽然才100多万。
阿尔法是啥？
就是一个商务车。
哦哦哦，
我居然比你懂得多一点。真不错。我觉得那个商务车坐着很舒服，还可以有一个小冰箱车上面，然后呢还可以看电视，还可以有那种氛围灯，反正就很舒服，然后也不会晕车，开多了也不会晕车，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司机，我不用自己开车，因为我每次开车都是就把车门给憋坏，你知道吗？其他的时间我觉得我就不太需要啥了。如果让我在小区里面散散步的话，我就可以骑一个平衡车就可以了。
啊，你不要游艇飞机吗？
没啥意思，我好像对那种东西没有什么概念，我也没有什么喜好，可能因为也没有吧，也没有体验过什么感觉。
我是希望有一个超级轻便的自行车，因为共享单车它虽然很方便，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非常非常轻便的自行车也蛮好的。
这样吧，你下次过生日我送你，好吧？
不用不用，
不需要巨富，我可以送你自行车。
不用，但是这个自行车呢，我有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今天骑一个自行车，那我把它骑到那个地方，我还要把它骑回来，就是你还要返回。
哦，
就如果我巨富了，我就希望我自己包下一个共享单车的公司，让它全部就换成那种超级轻便的我最喜欢的款式。
哦，
骑到哪里走到哪里。
那你就在家建一个自行车库，里面有10000辆自行车。
哦，
每天出去都不用管，你就直接回来就扔在那儿，让你的管家开车去给你拿回来。
对,
对吧，
我迟迟不买自行车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骑回来结果我其他地方我想走着坐公交也好坐其他也好，结果我就发现我就必须把它，就是你对这个车得负责任。你把它带出去你就把它带回来，但共享单车你就不需要，所以我就觉得挺方便的。
这样吧，你过生日我送你2辆，给你一个2次体验卡。
不用了不用了，太巨富了。其他的部分因为我喜欢走路嘛，就是能走路到的地方就是我多一点房子，就是很多地方都能到
啊。这样的
哦，我还希望有一个双层巴士。上海不是有一个那个旅游公交嘛？
嗯，
我人生中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跟我爸妈一块坐过，他坐到上层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舒适的，因为小风在那地方一吹你就觉得哇好自由。我就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巴士，我在上海有一条这样专属的公交路线。当然了大家随时可以上来，但是它有一定的容量了，它可能超过10个人就不能上来了，创造一种这样的城市景观。
你的管家可以说今天我们袁总想坐大巴了。
然后私人飞机的话我觉得可能要那种安全系数超高的，因为我很担心那个飞机降落或者干嘛出事。如果安全系数极高的话我就可以随时飞到哪个地方你想去的地方。
私人飞机我可以有一个，但是我觉得不是为了让我更加舒适。
你刚才说私人飞机有一个，我还以为现实中的你要吓我一跳。
私人飞机可以有，但是呢主要不是为了让我更舒适，因为我觉得坐头等舱已经挺舒适了，除非你是喜欢人少对吧，那你可以包架飞机嘛。我觉得私人飞机主要呢第一个是可以带宠物，你知道以前就王思聪就拍了自己家的那个狗狗在飞机上，底下有人说狗是不可以上飞机的，这样违反什么什么民航什么法，王思聪说哦抱歉这是私人飞机。就好带劲。然后呢带了那个宠物之后呢还可以拍照片发朋友圈。
好吧，你到时候应该不屑于发朋友圈。
不不我屑的我屑的。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娱乐方面。
娱乐方面啊，好难想象呀，想想啊，娱乐方面我现在脑子里面闪过的就是马云，就是马云在巨富之后拍了一部武打电影，然后他打败了甄子丹等等一系列的武打大师，他成为最终的胜者，还花了很多钱跟王菲一起合唱，这就是我觉得巨富的一些娱乐方式。
嗯，那你有吗？
我好像没有，因为没有特别崇拜的偶像什么的，要是有的话我应该就会包下他的一个时段跟他谈笑风生。巴菲特的午餐。你有什么？
我的话就是我想投资拍一些自己想看的电影或者综艺，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悖论，因为你拍东西自己一般都不想看你知道吗？
不是我上去拍，我投资人。
嗯，
就是我说哎，你们今天就给我拍一个这个类型的，我不怕赔钱。因为现在很多投资人他投电影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收益怎么样，这个票房怎么样，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如果投资拍的话那我可以他不上映啊。
嗯，
就是我就想你给我拍一些就让我快乐的，并不是说我要上里面演我要赢过所有人，就是那种
这部电影专门用来给我们家猫看的。
猫片。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想出来什么具体的娱乐，所以我最后就觉得哦，我当一个投资人不限制你们这些导演，就说你们爱怎么拍怎么拍，拍出来我看就行了，大概是这种做慈善的感觉
啊。我想想啊，就是我在现实中遇见的那种大佬，就是那种真的很有钱的人，他们是什么娱乐方式？我觉得也是在抖音上天天给我互相分享视频。还有就是如果不是娱乐行业的人，他们的娱乐其实跟我差不多，然后他们比较爱干的事儿，反正我身边的那种富人他们比较爱干的事就是喝茶，他们那个茶都巨贵，就是一饼茶什么几万上十几万20万几十万那种， 然后他们就会在那里，嗯，这是一个什么60年代的老六堡，我不知道是啥，就喝，嗯，这个茶走的是肺经，头顶一片清凉。然后我觉得他们就，嗯，这个茶真好，哎呀，有一种清新的感觉，能量也非常强。然后我在旁边一脸懵逼，他们说，思文你喝着觉得怎么样？我说，嗯，真棒。其实我觉得跟伯爵红茶还差不多。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对娱乐的想象都很匮乏，好像是因为我们平时有什么娱乐吗？
我们平时就是看书看剧
啊，娱乐相对公平，就不是说你变得更有钱之后你的娱乐就，
对，因为有钱人不会看到比你更好看的电影，
对，除非说像我这种投资自己看看。
但是我有一次问一个很有钱的朋友，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喝茶呢？他说，哦，因为像手表啦、跑车啦、包括一些红酒这些东西都玩腻了。然后我当时想，妈呀，富人的娱乐生活也太无聊了。就是玩一些比谁买的表更厉害。你知道他们有一种表叫什么三响，就是那个表它不通过电子的方式，通过机械的方式，机械表它好像转一圈呢，当响一下，就那一响那个表就要上百万。他就是带那个响的功能，他就上百万。他们就是听了个响，你觉得哇，这个响好有钱。
你这样说让我觉得对娱乐有点肃然起敬，娱乐是公平的，
哦，真的。
嗯，
就是有钱人并不能比我们娱乐的更好。
是的。
嗯，好，一会儿看个电影50块钱。享受一下富豪的生活。
就是读一下名著才10几块钱。
对，但是我觉得除了那种体验型的，比如说你有一个特别大的爱好，比如说你喜欢攀岩登山，如果你喜欢去攀什么珠穆朗玛峰，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多的财力支持，
哦，是是是是是，这种是，
对，就是，但是如果我像我们这种对什么户外运动啊，这些什么海边冲浪没有特别大的爱好的人，
对，那种赛车啊、漂移啊，这种娱乐，
这种娱乐是真的很费钱。但是我确实明天我去赛车，不是杀了我算了，吓死了。
原来不是娱乐公平，而是我们的娱乐太单调。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你到了一个阶段，你会想要去探索一些普通人解锁不了的娱乐方式
啊，
哦，嗯，你可能就会觉得，哎，那赛车我没有体验过，我就想去体验一下。
嗯，可能是吧，但是暂时我们确实也没有这种想法。
对，我们的结论是，嗯，可能是吧，
不在乎，
无所谓。
那下一个就是交友，
那
就是你有钱了，你是巨富了。
我觉得我现在交友其实也不在乎别人的什么，我觉得我交友的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能跟我聊得来的人，并且就是人格比较善良、人品比较正直的人，然后呢，对我的态度不会因为我的社会地位起落而发生变化的人。我觉得我的交友标准一直是这样子，就没有任何变化。就比如说，其实我在以前从一个素人变成一个电视上的人之后，其实多了很多那种所谓来想跟你交朋友的人，但是我觉得这种人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
最后也没有成为，
对，也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他所想要的东西跟你能提供的东西不太一样。然后我以前的好朋友，就是在我上了电视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变化，他们就觉得 你还是你了，你只不过是干了一个别的工作，包括我没有那么出名或者工作变少了，他们对我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可能我的朋友都是这种类型吧，就是比较能玩到一块儿的，大家都比较宅，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赛车、冲浪、攀珠峰，就是大家都没有这种爱好，都喜欢一些聊天、逛街、八卦、买衣服，就这种朋友吧，我觉得。
嗯，我的话就是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富豪的纪录片，看看富豪是怎么生活的，然后我看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确实区别也不大，基本上就是这一家他买了一个游艇，然后那一家就说我又买了一个什么，就是他在比拼。我就会觉得就是你没有富人的快感，因为别人跟你一样富，所以我交友的标准就是我不要交那种跟我差不多富的人，因为我会觉得很累，就是比你好太多的人他也不会觉得我非得跟你比较，因为太明显了，那些比你差很多的人他也不会想要跟你比较，尤其是那种中间的，他就是摸不清你更富还是我更富，他就会在那个地方不停的竞赛，买东西竞赛。
但是我觉得这个层次的富人呢，他的境界还没有特别特别的高。还不是我们说
的巨富。
对，你知道那个巴菲特的那个合伙人叫查理芒格，他就是前段时间
去世了
。对，他我觉得真的蛮神奇的，因为他是一个生活极其节俭的人，他算得上是巨富啊， 他到后来很老的时候坐飞机还坐经济舱，就这个事情我真的不太理解。就是我觉得头等舱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舒适度确实变很多，然后他还坐经济舱，他的生活都极其的简朴。所以我在想，可能就是人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比拼这些财富，去玩这些车了、表了、什么东西、游艇什么。当你再富一点，你会觉得这些东西也挺无聊的，就是你也玩过了，觉得也满足不了你的那种喜好了，然后你就会有更大的追求可能。
嗯，那我们的设定如果是巨富的话，那我首先排除掉这样一些朋友。
对，但是如果你是中彩票巨富的话，可能你就无法跨越这个阶段。
哦，对，我们刚才最开始没有说我们这些巨富的钱是哪里来的。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些设定，就是他的钱一定是干净的，没有道德瑕疵的，以及不是剥削别人的。
那只能中彩票了。
确实比较困难。
对，那 好，那我们就设定这个钱是中彩票得了。我虽然交友标准跟原来差不多，但是我希望我巨富之后呢，我有一些资源和空间可以去拜见一些高人。
嗯，
就是那种真正的高人。因为你如果不是巨富的话，第一你可能没有这样的资源，就是不会有人去帮你引荐这个东西，因为你给人家介绍说这是王女士，王女士是谁？不知道。就是其实你要去拜见一个人，你是需要你有自己的名片的，不然别人不知道怎么见你，别人也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空间，就比如说你还没有这样的时间可以无所谓。比如说我如果特别巨富之后，我希望去跟一些高人，比如说他在山里面住着去清修，我就可以在那里，比如说建一个地方，我在那里住，跟他住个半年然后几个月，我就可以跟他一起探讨一下生活，对吧？听听他怎么说，他对世间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的。
下一个是事业。
事业的话，我觉得跟现在没有什么区别。
嗯，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只不过
我们可以有一些巨富的生活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然后我觉得你说如果巨富的话，我们还会接广告吗？
我觉得不会了。
我觉得会
啊。是吗？
嗯，因为我觉得接广告是一种说明别人对你这个东西的认可。
哦，我明白了。
嗯，
就是你可以挑选，只是说别人有人来问询你还是会很开心的。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挑选标准跟现在没什么区别。我觉得就是不会说违心话嘛，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说什么违心话。
哦，这倒是。
我在抖音上看了一个女孩，就是一个巨富，她应该是一个巨富二代，所以他们家住的那个房子就跟那个城堡一样，就他经常用航拍拍自己家房子，然后他们家有一堆保姆阿姨在那打扫卫生什么的，给他做饭，基本上就是实现了我们说的那种生活啊。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就上大学的那种。他就接广告，他那个数据很好，因为他的那个拍他们家的视频很震撼，太大了。他就会接那种比如说益生菌的那种广告，我感觉他那个广告费可能还没有他买东西花的钱多。他会花很多钱去拍这个广告，然后其实他的意义肯定不是说就是要赚这个广告费，他只是觉得哎，拍了这个视频然后有人看到，大家愿意看，然后就有品牌愿意找到我帮他们做广告，我就很开心，这对我的一个认可。
哦，原来是这样。
对，我在国企上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有钱的同事，就他们其实完全不用上班，但他们都来上班，就是因为他们太无聊了，想来找个班上。然后他们也会因为在工作中得到提拔或者得到批评而感到开心或者悲伤，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说对自己的证明吧。
就是如果我们巨富了，没有一个人来问我们，哎，你们这个报价多少，确实会觉得有点失落哈。
对啊，就是你在自娱自乐，就是你说的东西并不是大家想听的，
或者大家会觉得你没有任何商业价值。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其实特别的不太赞成那些所谓的什么文艺片导演，就说哎呀我们这个电影没有人看是因为他们都看不懂，都什么什么。我觉得真正厉害的作品是可以被商业化的，因为真正厉害的作品它是被大家乐意看到的东西，那这样的东西它一定是可以商业化的。除非这个艺术家他就是画一些就是曲高和寡的东西，当然他也有那种就是他水平很高但大部分人看不懂，但是大部分的我觉得90%的人还是真正的成功其实还是商业化。
嗯，
倒不是说追求商业化这个结果，只是说商业化本身就代表你这个东西被人所喜欢。
是的。下一个就是情感。
情感啊，包十个男的。撤回。嗯， 这可以放吗？
可以，你都撤回了，当然可以放。
情感，我觉得跟那个白日梦说理想伴侣的时候也没什么区别
啊，也还是那种标准。
对，因为法律并不会改变，并不能干违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那种吧。然后只不过是我觉得，比如说有家里人，我觉得可以有条件把他们接到身边，或者说有一段话我觉得形容特别好，他就说家里人最好的距离是一碗热汤的距离，就是我煲了一碗热汤端到你家，汤还没有凉，这个距离其实是最合适的。如果特别有钱的话，我应该比如说自己买的房子周围，对吧，就是给我妈再买一栋别墅。
但咱们家太大了，走过去已经凉了。
那不行，就是再怎么样我觉得也不想跟他住一起。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一个小区里面，但是可以住不同的楼。嗯，然后就是有什么事儿，既有一些距离，但是有什么事儿你又可以去，可以走动这样子。
嗯，是的。
而且我觉得我还蛮希望帮我家人去实现一些他们的一些愿望，这也算情感的一部分嘛。就比如说我小姨是一个极度爱买奢侈品的人，我觉得我要是巨富的话，我就一年给她1000万，你随便买，你买10000个包。一万个包买不行，1000万不行，就是你买100个包，你随便买，你想买什么买什么。我觉得就1000万额度你随便用，我觉得她肯定很开心。我觉得我最终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她达到那种可以随便购买奢侈品然后发现毫无意义的这种空虚感。然后比如说我妈就喜欢整容，对吧，我包下一个医院你随便去整，帮他们实现他们的这些愿望，我就我就挺开心的。
你好爱你妈哦。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也不是针对我妈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感知到别人真正需求的人。
嗯，
所以任何人真正的需求我都觉得有能力的话我是希望帮他实现的。
嗯，就比如我的自行车是吧。
对，有巨富的话我可以送你12000。
不用不用。下一个就是挥霍程度。
哎，你还没说你的情感呢。
情感我觉得肯定也是，我觉得我这部分跟你差不多，所以就没有说了。
嗯，
下一个就是挥霍程度。
挥霍程度啊，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东西值得我挥霍了。
嗯，挥霍不就是浪费吗？浪费可能本身不会让人开心，但是因为浪费引发的装逼效果可能让人开心、啊、所以我就会需要一些这样的东西。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好像叫什么《富豪刑警》，天哪，就是很夸张，因为他是刑警嘛，他要抓一个罪犯，他就摆了一个小摊，就是说他会算命，罪犯就不信，他就告诉那个罪犯说你心里面说一个数字，罪犯就写下了一个数字，然后他把那个数字直接递给随从，那个随从就在他家金库里面翻看纸币上跟他那个数字一模一样的纸币，找到那个纸币然后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哇，你算得好准。就是这种一些奇观效果。
嗯，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挥霍，就是一个阔太去选衣服，这个这个这个都不要，其他全部包起来。
对对对对对
对，如果这样的话我特别希望就是打扮得很破烂，然后去一个奢侈品店被别人看不起，然后说好把它全部买下来，看这些人瞠目结舌。我觉得特别成为巨富之后，真的就是到处就是上演这种扮猪吃老虎的剧情，真的百试不厌。对，想到我们的北大郭教授。郭教授，我现在可是有500亿身家。
我可以给你弄个实验室是吗？
不，我给北大所有的教授都弄了单独的实验室，除了你。
挺好的挺好的。哎，我真的觉得有钱人不一定是他衣食住行多么的好，而是在这种场合下比较尴尬或者别人看不起你的场合下，会突然一击即中的击溃对方。
对，就是用旁边的人非常看重的东西去击溃他。
对对对对对，感觉有一种
好爽。
有钱人可能
我即便说了一段郭教授我都觉得很爽，仿佛已经给北大所有的教授都弄了实验室。
所以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娱乐呀。
就是羞辱你们，用钱羞辱你们，让你们既受了屈辱然后又说不出话，又必须得感谢我，
然后有一天羞辱失败结果爱上了对方。
然后发现对方居然有1000亿身家。
好吧，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慈善
啊、哦，慈善。
有钱之后做什么慈善？
我觉得首先我会去救助一些小动物，就是一些流浪猫流浪狗，给他们都医治一下，然后给流浪猫救救绝育，让他们能找到比较爱他们的主人吧。然后希望给那种比较贫困的山区里的那种小朋友提供一些教育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受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在云南的一个山村里面有一个家庭，他们家是卖猪肉的，就猪肉铺的一个家庭，他们家那个女儿就非常喜欢跳舞，就从小就自己看网上的东西就跳舞，就跟网上开始学，就是学的劈叉呀、什么后弯啊那些非常难的动作，他就一直学。然后他在猪肉铺里面经常就自己跳芭蕾，没有人教他，就是跟着网上学，大家都觉得很奇观，觉得哇，这个地方怎么有个小女孩跳芭蕾。他妈妈就当时就觉得，哎呦，这女儿这么厉害，就这么有天赋啊，还是应该去好好给她学一下舞蹈。然后送到当地的那个舞蹈学校，那个校长看了一下他女儿的表演，就说不行，他说我们学校不能收她。他妈妈就说为什么，他说他这种天才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就是浪费，他应该找一个真正厉害的老师教他。后来呢，他妈妈就把他的视频发到网上，结果就有北京那个舞蹈学院的老师就看到这个小女孩，觉得真的很厉害。那个老师人很好，就跟他老婆就辞职了，专门来云南，因为他们发现云南有很多这种能歌善舞的小女孩，他们就来这儿专门教他们跳舞，然后还把他们送上央视的舞台。那个小女孩因为她以前一直在山村里面嘛，她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大城市，然后上了那个央视的舞台她也很紧张，排练的时候就排得很差，她就一直哭。她妈妈就说，哎呀，你要是成功了你就可以留下来，你要是失败了你就再也上不了电视了可能。我当时听了这句话都觉得哇，压力好大呀，就这你一次成败决定了你的人生。后来这个小女孩在那个央视的节目上也表演得很好，然后我当时看到这儿我都热泪盈眶，我就觉得哇，如果能帮助一些小朋友实现他的梦想，那真的是挺幸福的，我觉得。嗯，
我的慈善也是让小孩子都有机会读书，但是他可以选择读或者不读，只是说提供这样的机会。我最近觉得我有一个想象，练瑜伽的时候有几个动作可能都撑不住了，因为太累了，然后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幻想，我就说我一定要好好的练，因为我回去要教乡村的小朋友怎么练。我一这样想，然后我就会特来劲。这个想象来自于哪儿吗？就是我妈跟我说，她小时候他们读书的那个学校英语老师是不会英语的，那个英语老师是每周周末的时候去城里学，学完之后下周就教小朋友内容，大概是这样的。然后每天就会在想，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教师，今天我学完瑜伽回去要教我们的小朋友，我一定要努力学。后来我发现我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就是这种一些幻想可能会让你更有力气。虽然我真的没有去教那些小朋友，但你保留这样的一个幻想会让你学习的时候特别有劲儿。
我倒没有想过自己去教，因为我觉得教小孩东西是很痛苦的事情。我这两天看《甄嬛传》，就是那个三阿哥不是学习很差吗？然后皇帝每次考他的时候，你说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三阿哥说不出来，皇帝说气死朕了，给我出去。然后那个弹幕上说，看来不管什么朝代教小孩学习都很痛苦。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我觉得我其实特别希望就是能把中国的中医好好的发扬一下，因为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现在大家对中医有很多误解，只是因为他们遇到的都是一些骗子大部分啊。我觉得如果说我是巨富的话，我应该会有这样的财力去筛选一些我认为比较合格的中医老师，然后给他们一些支持，让他们比如说制作课程或者是办一个学校，让更多对中医感兴趣的人能够听到真正的中医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即便不去当医生他也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原理。然后如果是医学院的医生的话，他们可以去学习到一些比较真正能用得上并且能够真正治病的一些中医理论，然后能够帮人治病，对他们职业也是一种发展。我觉得现代人对于健康的问题还挺受困扰的，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棒的事情，
真的很棒。就是我一开始想的是，如果我是巨富的话，我可能用我的财力来促成世界对彼此的了解，以减少战争的发生，就是世界和平之类这种比较大的愿望。但是我后来想了想，还是选择无为，就是我对世界的贡献是无为。因为我想起我之前看过的一个动漫，叫做《别对印象岩出手》，汤浅证明的作品，它里面就讲的几个小朋友，他们做漫画嘛，他们要做动画写剧本之类的，他们其中有一个剧本是这样写的， 就是两个部落老是打仗，打仗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互相不理解，他们语言不通，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然后这个剧本的结束就是他们听懂了对方的，不只是语言，就是他们互相理解了，通过一个灵的声音，他们互相理解了，所以他们就不发生战争了。本来剧本是这样写的，但是最后他改了剧本，就是说，就算人类互相理解，他们也会因为利益而发生战争，就是战争是无法消灭的。我看了这个时候让我觉得特别震动，就是人就算彼此理解，他们还是该斗斗。你说打仗他们真的不互相理解呢？真的不知道对方有苦难吗？他可能就是不在乎，他就在乎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就觉得对于世界和平这件事我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无为。
但你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很早以前我的一个所谓的梦想吧，怎么说呢，我更了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去学习它。如果我能够去对它有一些了解的话，我还挺乐意把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传播的，就是甭管通过什么方式啊，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宝藏的。然后很多西方的这种心理学和哲学的老师也都非常推崇中国的道学，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么好东西怎么就没人搞它呢？就大家把它现在停留在一个非常玄学以及骗子的这么一个印象上，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我记得那个王德峰写的那个书上面，他写了一个点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就说我们很多人特别喜欢学习西方文化，然后你最后会发现其实你认为你学了很多西方文化，但是你学的根本就没有人家西方人好，因为人家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出生和长大的，对吧？
西方的语言，
对，我们再怎么学我们其实还是东方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别人做一个文化交流呢？就是首先你有自己的东西，我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体系，我才能够有这个自信去跟别人做交换。所以他说其实我们中国人最应该学好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哲学，然后再去跟他交换，我们是平等的互相的一个输出，而不是说我们从低往上在仰视的学习他们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点也是我曾经发下过的一个非常宏伟的愿望。我在想如果我是巨富的话，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努力，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对，我觉得它确实不应该被当做一个所谓的玄学来看待。
但近年来其实还好，大家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价值。最后一个就是对人类的爱。
哇，我觉得这个选题真的很慈善，有三个都是慈善的。
对，我发过去的时候思文说怎么三个都是慈善，因为我觉得巨富到了一定的阶段，前面都是自己，之后后面可能就要上升到这种，
对，这种比较高维的层次了。就是我觉得对人类的爱还是一种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记得以前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句话，我还当时蛮触动的，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就是特别愤青，觉得很多事情都不公平，或者发生一些事情啊，为什么他还有受害者那么惨，为什么别人还这样对他，当时很气愤。然后我那个朋友就给我讲，他说哎呀，他说你现在是一个 nobody， 就你现在气的在大街上自杀也没有人会理你，就你会上一天新闻第二天你就消失了。他说你真正想要做一些对这个世界有益的事情，前提是你要让自己强大，你要真正拥有你的影响力，你才可以去影响这个世界。我觉得其实挺对的，就是在你非常无力的时候，你表达多少愤怒，其实你对这个事情都没有任何改变。但如果你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影响力的人，其实你动动手指头可能这个事情就会改变。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要先让自己变强大。
如果你是巨富的话，就是会先让自己的影响力起来，是吧？
对，因为你用钱做的事情往往不是那么奏效。以经济学来讲，就是一切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慈善它都是不长久的。而且很多地方的小朋友比如他很贫穷的上不起学，如果你只是给他一些华丽的设施，一个明亮的学校，一些书，其实对他们来说帮助并不是那么大。真正帮助他们的是那些老师，是那些能够影响他们的人，而不是这些钱。所以说我觉得要给世界爱还是要让自己变得厉害以及影响力大一些。
对，
你就完了这个总结。
是我写的是我对人类的爱，就是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能让人更幸福的学科并普及。
你觉得什么学科是这样的呢？
可以自己创建一个学科然后没起名呢，
元学。
因为我觉得让人幸福就是比较摸不着的东西，就是如果一个学科它可能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现在有一些什么幸福心理学呀，也有这样的学科，但我想象中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它不同于什么物理学化学然后心理学这一类，它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就是你通过学习的话你能感受到心灵的无纷扰，然后肉体的无痛苦。这样说其实有点接近宗教性质，但是并不是，就是我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学科。
但是我觉得人类只有经历过很多痛苦才能达到无痛苦，对吧？
可能就是我们的想象吧。
嗯，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尽量让自己变得有影响力，然后确保自己一直是个好人。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悖论，就你从特别穷到特别富的中间，你肯定有很多时刻会偏离自己的自我，或者也许那才是你真正的自我，就是你总有一刻非常的自恋，非常的自大，特别想要彰显自己。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会经得起这样人性的考验。我希望我们如果真的有天有机会成为巨富的话，能保有现在的良心。
好的
好的，
那就祝大家成为巨富的时候也能保证良心吧，别让我们两个只我们两个巨富。
对，也不能只有我们俩有良心。
要富大家一起巨富。
对，要有良心大家一起有良心。拜拜
拜拜。I was following a siren.